方丈找了一个铁壶，在河边上提了一铁壶水，然后带着这壶水吃力地重新爬到屋脊上。他趴在天窗口仔细观察了白三，认定他已经睡死，就轻轻地拨开了天窗。水牛差不多就在天窗下的位置，他在屋脊上一笑，慢慢地倾斜着水壶，水从壶嘴里流出来，随即他听到了水落在地上时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响。白三动了动身子，噼里啪啦的水声大起来，白三连忙翻身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披，下了床，操起一只早准备好了的带木柄的硕大木桶，送到了牛的肚子下面去接尿。水牛安闲地嚼着草，并无动静。白三儿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并没接到尿，对牛骂了一声：“畜生！”迷迷糊糊地上床去了。桑桑等了一会儿，又开始往下倒水，还没暖过身子的白三大骂一声：“这畜生！”只好又赶紧下床，端起木桶去接尿。无尿好接，白三左等右等，没等到一滴，很恼火，扔下木桶，在牛屁股上狠扇了一巴掌，找死！又上床去了。桑桑把事情做得很耐心，他等白三差不多又快迷糊上，再也不想醒来的时候，又开始往下撒尿。桑桑当时的感觉就是撒尿，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大，是大雨滂沱时眼口的流水声。白三一拍床，骂了一句脏话，坐了起来，看着那牛，嘴里说着：“哼，我看你尿。”你尿，牛不尿，只嚼草。白三儿骂骂咧咧的穿了衣服起了床，解了牛绳，牵了他就向门外走。
畜生，活活冻死你！
桑桑立即伏在屋脊上，门吱呀一声响过之后不久，他就看见白三儿牵着牛朝巷子后面自家的大草垛走去，那是白天拴牛的地方。白三儿和牛走远了，桑桑不管铁壶了，赶紧从屋上下来，跑进白雀家，敲响了白雀的门。白雀居然没睡着，拉开门见了桑桑，吃了一惊：“啊，桑桑。”是你啊，你怎么进来的？桑桑什么也不说，把信从怀里掏出来交到白雀手上，转身就跑。桑桑出了巷子，一路胡乱叫喊，闹得好几个人从睡梦里醒来，含混不清地问：“谁家的孩子在外面喊？”蒋一轮与白雀又见面了，白雀自然不再生气，但白雀与蒋一轮之间似乎有了一点距离，不像过去那样亲密了。白雀也说不出原因来。这一天，古伟到油麻地来了，油麻地的人装着去白雀家借东西或路过这儿的样子，往屋里看古伟。看完了，他们就在巷口或地头说：“白雀家来的那个男人，这样子长得不错。”白雀几乎没有露面，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古伟在白雀家坐坐，又去了舅舅家，在舅舅家又坐了坐，就回镇上去了。白雀去镇上买雪花糕，在街上遇到了古伟。古伟说：“嗯，去我那儿坐坐吧。”白雀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快到放寒假时，蒋一轮从桑桑手中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就把门关上了。 桑桑几次有意路过蒋一伦宿舍的门口，看到那扇门总是关着，直到傍晚桑桑才看到蒋一伦把门打开。蒋一伦倚在门框上，双目无神，脸色在不到一天的功夫里就变得憔悴不堪。桑桑甚至隐隐的觉得蒋一伦的脸上有已经干了的泪痕。桑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桑桑也陷入了一种无名的伤感里。放寒假了，蒋一伦回家了，一去好几天也没有到学校来。大年三十那天，桑桑去田野上找鸽子，远远的看到河边上白雀正与一个男的一起慢慢的往前走。白雀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紧身棉袄，头上是一块鲜红的头巾，在景色萧条的冬季里让人觉得十分温暖。白雀老低着头，一边走一边不时的用手去抓一下金黄的芦苇叶。桑桑觉得白雀的背影，白雀走路的样子都格外的好看。桑桑知道那个男的叫古伟，古伟虽然没有蒋一伦高，但后背与腰杆笔直，一头黑发在风中飘动着，显得十分英俊。桑桑没有再找鸽子就回家了。开学的第二天，白雀把一个干干净净的布包包交到桑桑手上。桑桑，这里面是蒋老师的信，请你把它交给他吧。桑桑抱着布包包，犹如抱了一个沉重的悲哀。他把信从布包包里拿出来看了看，厚厚的一大摞，用红色的毛线很认真的捆扎着。他在校园外面转了半天，还把这个布包包交给蒋一伦。蒋一伦一副很平静的样子，从桑桑手里接过这个布包包。啊、哦，谢谢你，桑桑。隔了两天，蒋一伦也交给桑桑一个布包包，一副歉疚的样子。桑桑，还得麻烦你跑一趟。桑桑接过布包包，他知道那里面都是白雀的信。这天傍晚，天空轻轻飘着细雪。蒋一伦站在花园里，将那些倾注了他诗与梦一般的情思的信，一封一封的投进火里。桑桑在离蒋一伦很近的地方站着，他看到纸灰与雪在一起飞舞，火光在蒋一伦寒冷的脸上不住的颤动，并摇晃着他高高的身影。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油麻地儿小学四周环水，很独立的样子。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儿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很寒碜，它简直是个瘤子，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儿小学的和谐与那番好格调。学校与地方联合，想将秦大奶奶逐出这片土地，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然而终于没有成功。秦大奶奶坚决地认为这片土地是属于他的，也许确实是属于他的。秦大奶奶的丈夫是秦大，他们夫妇俩原先与这片土地并无关系， 他们是在1948年年初才买下了这片土地。为买这片土地，这对夫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里，他们没有白天与黑夜，没有阴天与晴日，没有炎热与寒冷。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欲望，忘记了穿一件新袄遮挡风寒的欲望，忘记了吃一片西瓜解暑消渴的欲望，忘记了将自己放在床上消解一下疲倦的欲望，忘记了煮一碗红烧肉润润枯肠的欲望。他们对痛苦变得麻木起来，镰刀割破了手指，鲜血一路滴在草上，不知道疼。中年光着脚板，在隆冬季节裂开鲜红的血口，不知道疼。瓦砾硌着脚，不知道疼。鞭子打在脊梁上，不知道疼。秦大在世时，这里的每个人谈到他，评价不外乎就是这些：这个人太小气，一锥子扎不出血来，跌倒了还得从地上抓把泥。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唯一的幸福，就是在夜深人静，四周流动着淡淡的荒凉时，做着土地的美梦，希望自己能有一片土地，一片风水好的土地，在春风里战战兢兢如孩子般可爱的麦苗，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金子一样的麦穗。他们终于用几十年的心血换来了这片土地，他们在这片土地的中央盖了一幢草房。从此两双已经过早疲倦的眼睛就时时刻刻地注视着这片土地。这年春天天气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暖和得早，才是二月，风已是暖洋洋的了。一地的麦苗在和风里一日一日地绿着，没过几天就不见土壤了，只剩下汪汪的一片绿。站到草房子门口，就像站到一片泛着微波的水面上。然而辛苦了一辈子骨瘦如柴的秦大，并没等到收获的五月，就在田埂上永远的睡去了。村里几个总是帮人送葬的人，将他放入棺材的时候说，抬过这么多死人，还从没见过身子青成这样的。秦的奶奶倒是看到了收获的季节，但就在麦子飘香时，土地已不再属于个人。贫穷的油麻地人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将目光投到了这块四面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边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边派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只船载着堆得高高的茅草，令人欢欣鼓舞的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时，秦大奶奶却就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地方政府是厚道的，事先给他在另外一处盖了房，并且还划给他一片小小的土地，但秦大奶奶不要，她只要这片土地。她蓬头垢面的坐在地上，
哼，你们就是打死我，打死我，我不离开这儿。
十几只茅草船就那么无奈的停在水中。地方政府是耐心的，充分给他说理，办学校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业。秦大奶奶双目紧闭，
我没子孙，
实在说不通。学校又必须按期在秋季建起来，油麻地的人有点无可奈何了。 上头来人了，问学校怎么还不动工，他们只得如实回报。上头的人说无法无天，把他赶出去。地方政府也看清楚了，非得这样不可了。这一天全村的人几乎都出动了，他们割麦子的割麦子，上茅草的上茅草，拆房子的拆房子，测量的测量。秦大奶奶则被几个民兵架着拖走了，秦大奶奶差点以死相拼，无奈那几个民兵身强力壮，使他根本无法以死相拼，他只能一路嚎哭，
我要我的地呀，我要我的地呀。
他朝那些人吐着唾沫，并朝路过的人大叫，
救命啊，救命啊。
没有人理会他。秦大奶奶被硬关到了那间为他新砌的屋子里，他在屋里乱撞门窗，破口大骂。几个民兵在门外说，你别闹，再闹就把你捆起来送走，丢下他走了。当秦大奶奶终于弄断窗棱，钻出房子跑回那片土地时，那幢房子早已不见踪影，满地的麦子也已收割一尽，茅草堆积如山，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地上是一道道石灰撒成的白线，以及无数的木桩，甚至已经挖开了好几道墙基，一些汉子正在耗着耗子打夯，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了。他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的一直坐到天黑，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告状。他告到乡里，又告到区里，再告到县里，然后又回过头来告到乡里、区里、县里。眼见着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眼见着背一点一点的驼了。跟他讲理，他又听不进去，只顾说他的理。拍桌子吓唬他，他干脆赖到你脚下。
你们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抓起来扔进大牢。
油麻地儿的事儿，当然只能按油麻地儿的人的意志去做。油麻地儿小学早盖好了，并且是方圆十几里地儿最漂亮的一所学校。每天早晨，孩子们就从四面八方唱着跳着，高高兴兴的来上学。高高的旗杆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总是在太阳光刚照亮这块土地的时候升起来，然后迎风飘扬，造出一番迷人的风采。油麻地儿的人听到了草房子里传出的朗朗书声，他们从没听过这种清纯的充满活力的众生奇读。这时若有船路过这里，就会放慢行驶的速度，声音传到田野上，油麻地的人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兴奋，期间很可能会有一个人一边使劲挥舞锄头，一边扯开沙哑的喉咙大声吼唱起来。秦大奶奶在告状之余也会来到校门口，她对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反复的絮叨，这块地是我的，我的。孩子们只是朝他笑笑，其中一些似乎觉得他很怪，有点害怕，见了他那副怨恨的目光就赶紧走进学校里。老师们还许多次在深夜里看到秦大奶奶就像幽灵一样在校园里到处走动。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